呦呦呦，欢迎大家回来收听最新一期硅谷刀逼刀，我是主播刀哥。大家好久不见，因为个人上的一些人生大事的原因呢，停更了很久，这次呢终于又回归到了大家的播客列表中。这次回归的节目呢，我想和大家一起聊聊英国，在英国生活和工作。这次呢就请到了我的好友小伙子来和大家讲讲他到英国几年的生活和体验。哎，小伙子呢不如先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吧。
Hello, hello, 大家好，我是刀哥的好友小伙子。首先祝贺刀哥的人生大事，恭喜刀哥。
其次呢，
对，然后我和刀哥是公司的同事，也是之前研究生的同学。我们一起在美国学习入职，后来因为签证的原因，我在英国生活了3年左右吧。然后去年的时候又从英国搬回了纽约，所以就是在纽约和英国伦敦的生活都有一些经验，今天借着刀哥的节目和大家分享一下。
对，我觉得小伙子的经历也是非常神奇的，我们一起在加州读书，然后在纽约工作，然后他就去了伦敦，但又回到了纽约。我想大家也肯定很好奇他的选择，那么我们不如来先从最开始讲吧，比如说先讲讲你对英国的初体验。你第一次去英国应该也是挺早之前的吧，当时比如说是怎样一种体验？
我第一次去英国是我还在美国读研究生的时候，那应该是2016年的年初，当时去旅游嘛，然后去了伦敦、曼城、约克、爱丁堡，就是一个游客路线。当时在加州读书，周围都是特别的村儿，去了伦敦觉得这个地方特别有文化。具体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伦敦的地铁，它周围的广告全部都是歌剧的广告，比如什么大家都熟悉的歌剧魅影、悲惨世界等等等等。但是你知道我们之前比如国内的广告可能都是美团外卖。
对。
然后让我印象深刻，我觉得这座城市的人们真是热爱艺术。其次呢，伦敦是也是很国际化的城市啦，就是有很多各种各样的人啊，各种各样的活动。我觉得当时对于我一个在村里上学的人来说还是非常的印象深刻的。
对，我觉得听起来也跟我第一次来纽约差不多的体验，因为都是国际化大都市，而且都是讲英文的。那你第一次来纽约的时候，有没有把纽约跟当时的伦敦做一个对比？
是有啦，是有啦。我第一次到纽约其实比第一次到伦敦还要晚一些，可能是也是16年，不过是夏天了，那个时候实习的时候来了一次。当时是坐飞机坐到 JFK 的机场，然后出来到城里是早晨，然后满大街全部都是垃圾。然后我当时心头一紧，因为在之前去伦敦的时候街道非常干净，到处都是打扮的很精致，但是纽约早晨没有打扫卫生的时候到处都是垃圾。我感觉差别还是蛮大的，但是后来习惯了之后，我觉得纽约也是一个，就这只是它的表象，它的内在一样的丰富多彩。
对，而且可能待久了就看不到那些垃圾了。
对对对对对，你就自动忽视了。
对，那跟大家讲讲你当时为什么去了英国吧，去了伦敦。
因为当时H1B 没有抽到，大家一般的选择就是要么去加拿大，要么回国，要么就是英国或者苏黎世。然后我呢是其实还是蛮喜欢欧洲，想去那里住一段时间的，然后当然我也有一些私人的原因，然后最后就去了伦敦。事实上确实除了在伦敦期间有疫情，其他确实都是一个非常好的经历。
对，那你到伦敦之后，我猜大家可能都会最关心的是比如说到那边租房啊之类的感觉如何，你也可以讲讲跟纽约的对比，贵不贵啊之类的。
我觉得伦敦租房首先是我觉得它比起纽约的模式不大一样，是纽约很多地方你都是直接和它的有一个公司直接租，然后其实很方便。但是伦敦的话你其实是要找中介，然后中介去带你看不同的房子，首先过程上我觉得会麻烦一些，然后没有那么方便。然后价格上的话其实我觉得它并不便宜，我觉得和纽约是类似的。比如说2020年初的时候，一个11厅在伦敦可能要2300镑。
哇，
左右吧。
嗯，
那个时候英镑的汇率是 1.4， 所以你换算成美金的话其实还是挺贵的，
差不多3000出头了。
对，然后伦敦然后人均收入又会稍微低一些。
嗯，
所以其实那边租房还是挺贵的，所以我很多人他们其实都住到很远的地方。
嗯，所以现在是不是应该更贵了疫情之后？
对，然后疫情期间哪里都很便宜嘛，然后但是现在因为通胀就是比刚刚我说的要更贵一些。
对，
我觉得现在一个乡土就刚刚我说的2300块的现在可能要涨20%左右吧。
嗯，
就至少涨价20%。
我感觉差不多，这跟美国跟纽约的通胀差不多。你刚才说的2300换成美金就差不多3000出头，那也差不多是在曼哈顿租一个1B1B， 可能还是最入门级的 1B1B 的价格。然后现在曼哈顿可能都要4000了，感觉也差不多也有个20%的涨幅。
对对对，就是很多时候也要看比如你的位置啊，很多因素嘛。但是我觉得整体上来讲，卢顿租房子和纽约是接近的，可能要稍微便宜一些，但是是接近的。
对，
嗯，
对，因为听起来就是跟工资的比例其实就差不多吧，因为相当于比如说对我们的行业就 IT 行业来说，到了英国也会降薪，然后这个房租相对也便宜一些，但是就跟的收入水平其实差不多的。
我觉得你到伦敦之后，你的恩格尔系数是一定会上升的。如果你是一个IT 从业人员的话，如果你是别的行业也许还好，因为别的行业的收入水平差距可能没有那么大，但是 IT 水平对你一定会觉得自己变得更加贫穷了。
对，那么你到了伦敦，好，找好了房子，那在那边生活了一段时间，头几个月感觉最不一样的是什么？就是跟你想象中或者是跟美国。
我觉得伦敦的居民整体上，我觉得在你在纽约你可能会遇到就是比较奇怪的人会比较多，然后贫富差距也会比较大，人的平均素质也没有那么高。
对，
就是相对的吧，在伦敦我觉得就是他的大家的平均素质，然后平均素质我觉得是要高很多，然后至少比如说我在伦敦就如果遇到什么事情，
嗯，
我觉得我是有自信周围会有人会帮我的，就是我觉得比如我遇到了一个神志不清的人，他到处攻击，我觉得是一定是会有人见义勇为去制止的。
嗯，
所以我觉得就是不管你是一个什么人，你在那里走在街上都是比较安心的，比较安全的。但我觉得在纽约你可能还是要就是要自己小心一些，因为
自保，要自保。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感觉是让我觉得很好的，就是我觉得你真的活在一个就你对周围信任程度更高的地方。这是一个让我觉得比较让我印象深刻的点吧。
对，
然后但是后来也很快就是疫情了嘛，然后就
失去了跟人接触的机会。
对对对，所以这就是另外一个
故事了。对，而且你说那点挺有意思的，因为在东南亚，在特别在国内，大家感觉就是安全，你不会觉得遇到很容易会遇到奇怪的人，你说在可能发达一点的沿海城市大街上。然后在美国的话，就像你说的是另外一种极端，你就是其他小地方其实都还好，但是在纽约就觉得特别危险，因为路上总有奇奇怪怪的人。但是像你说的，伦敦是一种中间状态，但是还是会有一些可能奇怪的人在路上，但是因为人和人之间的 bonding 和信任和知识更多，素质更高，所以说你总是还可以得到更及时的支援，就像你说的，给你带来了更多的信心和安全感，所以你在国内在伦敦可能都还感觉比较安全，但在纽约总还是觉得稍微有点提心吊胆。
我觉得在美国村里的时候，我觉得互相帮助的人还是挺多的，但是大城市可能稍微差一些些。
是，对。那有说到人的话，对，在你在伦敦非疫情期间，你的社交圈是怎么样的？我也很好奇，比如说都会跟中国人、外国人各行各业怎么样接触吗？
在伦敦的时候，我其实没有特别社交啦，所以我的同事我们关系还是挺好的，同事没有中国人，大家都是其实也没有英国人，都是很多是各种地方来的，很多欧洲的，还有一些别的国家的，大家还是蛮融洽的。然后私下里的话，就是一些别处认识的中国的其他的在 伦敦工作的朋友。整体上我觉得伦敦的华人主要还是学生居多，所以工作的人其实会比纽约少很多。
嗯，
对，你认识的朋友也会少一些，但是我觉得也因为如此，所以可能朋友的关系也会更加的
亲近一些。
嗯，也不能这么说啦，只是说就是说你不会像在纽约一样每天要去很多个局，所以可能每个朋友在你生活中占的比重要大一些。
嗯 ，make sense。
嗯，
对，那可以说是因为可能华人圈比较小，或者像你说的能久居长居的人比较少，那么就圈子可能就相对也就紧密一些。不像纽约工作人也多，学生也多，来来往往的人也多，就最后大家其实这个圈子还比较动态。
对，我觉得伦敦整体还是一个比较安静没有那么嘈杂的地方吧。我觉得伦敦其实还是挺适合家庭生活的，它的交通教育，然后在那里的人几乎也都是处于一个定下来的状态吧，大部分人。所以大家比如说你要组建家庭带孩子，其实你都会有一个比较好的和你处在下头阶段的人都会比较多。
嗯，
我的感觉是在家庭生活上我觉得伦敦还是要比纽约可能要稍微好一点点。
哦，这样子吗？那这还是一个挺有意思的观察，因为我觉得纽约的确是一个更适合年轻人的城市。如果你要定居的话，生孩子养家，就感觉一是交通除了地铁其他都不是非常方便，另外一方面就是也没有特别安全，我们刚才描述的情况，再一方面生活成本也比较高，第四就是这种其他的资源，教育或者是医疗资源都比较紧缺吧，就是因为人多嘛，就需要 compete。 但这么说伦敦还挺好，主要是因为是不是也是地形的原因，我感觉曼哈顿就是纽约所有东西都集中在曼哈顿及其周边，它的地形被这个岛所限制，然后在伦敦我就感觉它更像可能北京那种摊开的感觉，所以说它的各种资源都可以更容易被利用。
我觉得交通上可能是吧，不过我觉得伦敦整体上的公共服务应该是要比纽约好很多，我觉得这是就美国就有这个问题嘛，美国修地铁不是全世界最贵，大概那个美国里的造价可能是北京的五倍还是多少倍，就是就这是一个更复杂的问题了，但组织确实是的，我觉得伦敦的整个公共交通公共服务应该都是比纽约要好的。
对，所以公共服务还有什么其他的吗？
比如说伦敦的英国所有的医疗是免费的，这个应该大家都知道，虽然说你可能要排队，但是就是你不会有担心说你有一天因为一些原因你有很紧急的情况，但是没有人 care 你。其次我觉得英国的教育也是挺好的，因为你看很多人比如说什么刘强东啊之类的都把他们小孩送到英国去教育对吧，英国的教育也是很好的，而且英国的我觉得私校也比较平民，就是说
啊，这样吗？除了
就他并不是说你给钱就能上，而是说他要的钱其实不多，但是你要考得上，所以其实说对于像我们这样普通人，然后你又想鸡娃的话，其实你是更容易的，因为你只要让你的小孩学习好，他就可以上到也许最好的私校。
嗯，
但我觉得在美国据我所知这个就是它的价格其实要比英国要贵很多很多。
对，就是说纽约私校我有了解，好像说有一些比如说中学的可能得到8万一年，8万美金一年，想想我们当时读大学一年学费可能都没有那么多。
对，我之前见一些湾区的朋友，他说可能要湾区起码10万吧，然后但我据我了解啊，在伦敦可能你有差不多，如果就是说你不追求就是所有的比如说所有那些贵族课外活动都参与的话，可能3-4万镑就可以上到最好的学校，可能甚至都用不了那么多。那就我觉得还是对于普通的上班族承受能力还是要友好的很多。
是，的确。那关于医疗部分你有体验过吗？免费医疗
免费医疗我唯一去看过一次医生是有一天我的耳朵好像有一些发炎，然后不是很舒服，然后我就去打电话去给医生预约，然后我说我的耳朵感染了然后那个医生可能觉得特别严重，因为可能是我用了一个词让他觉得感染这个词让他觉得很严重，然后他说哦，我们现在就是 对，英国是按社区划分的，每个人都会注册到你最近的社区的医院，然后他会再做一个分诊的这样的一个措施。所以我先给负责我的那个社区的医生打电话，然后他认为我很紧急，然后他说我今天没空，但是旁边有空，然后大概给我约了一个2小时后的一个预约，然后我直接就去看了医生，然后他给我开了一个药，所以还是挺快捷的。然后去拿药的话，它是所有的药都是一个价钱，你只有付一个手续费，不管是什么药，
所有的药都是一个价钱。
对，只要是他认为是你需要的药，他就是每开一次药，他会给你只收相同的手续费，是9块98钱还是左右，就是你不管什么药。
哦，这样子吗？
对对对，他只是收一个手续费，然后对，所以我就当时很快的拿到了一个给耳朵的喷雾，然后很快就好了。然后所以印象还是蛮不错的吧，就是说一是如果你真的有需要，他还是很快会帮你的，其次药物的价格啊这个什么，我觉得还是挺友好的一个规则吧。
对，这真是有点夸张，那就是你可能你这是比较便宜的药，那可能有些人比较贵的药，那他可能也还是按这样的办法去收钱是吗？
对对对，因为它是免费的嘛，所以它并不是按成本来计算的，只是按你是不是需要，有一点共产主义的感觉。
对，我觉得就是有点惊讶，因为听起来跟我就因为国内可能也没有做到这样的程度，只不过是你医保可以帮你报销很多的一部分，但不至于说直接就按次收费了。
对,
对
对对，
跟相比之下，真的美国还真的是太罪恶了，就太万恶的资本主义了。虽然我们有公司这种好的保险，但是我每次去看医生还是得付$100多每次的医生问诊的钱，然后任何可能他做一些小的检查就都是怎么100-200往上加，然后药也当然是另外要付钱的。我之前好像也看过一个数据说美国是人均在药品上花费最多的国家，然后比第二名可能要再多出一倍来。哇，那这个真的相比之下英国真的是好很多。
是，当然他们这个也有很多问题了，因为他们的医疗系统叫 NHS， 现在就是因为老龄化严重，然后他们的经济也有问题，所以有一些入不敷出的问题吧，所以也不是完美的了，但至少就是说现在还是印象还是不错吧，至少我觉得就是说弱势群体啊，或者真的有需要的人还是可以得到一些应有的服务的。
对，是的，对，因为我觉得这样就的确不需要考虑像我们在美国，哎，要不要去看医生，看一次$100算了，我还自己想办法研究一下怎么办吧，就会变成这样子。对，这个感觉心理上还是放松很多了，就跟在国内一样，国内你去看个病也就是几块钱，十几块钱，20几块钱，当然看挂专家号什么的可能贵一点，但是就很平民支付得起吧。在美国其实就有很多类似这样的讨论，你这样是不是就是在歧视穷人或者怎么样。对，但这个就是很长的另外一个话题了。对，但是你刚才的这一个论述的确就显现出了英国相比于美国来说还是更怎么说社会主义或者是高福利国家一些。
嗯，对，是。说起这个英国和美国的区别，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可能美国的朋友都感同身受，就是一个每年很痛苦的事情是报税。
对，
因为真的很复杂，填很多表。英国有个很好的是英国它的政府的网站做得非常好，就是你经历过美国的那个痛苦的填各种奇怪的表之后，你去英国的报税，它只有整个所有的税只有填一次，然后它都会提前帮你把所有的数字算好，你只有填一些比较特别的没有包括进去的事情，比如说你有一些额外的比如说股票买卖之类的，你可能要稍微填一下，但是它的规则很简单，就是让我觉得非常好，就是我觉得哦，原来这个事情不需要那么复杂。
对，
这也是我觉得是他们我觉得让我印象比较好的一点吧。像美国我觉得政府的网站我很难说有什么让我觉得不错的。
真的，我感觉这也跟刚才那点相同了，就是美国就是小政府吧，把所有政府该做的事情全部都交给社会是企业或者其他东西来做，因为像美国我们报税就得用 TurboTax 或者一些报税软件，然后又要花钱，二也还是很复杂，你要去填各种各样的信息。对，是还挺花时间，而且也有点 confused， 这种事情不就是应该政府来做吗？对，然后那说到了这些，那不如再说一些贴近生活的事情吧。 对，我感觉刚才讲的那些虽然听起来有些枯燥，但是这都是会影响你是不是能在一个地方长居的很重要的一些因素。当然还有一些另外一方面比较轻松的事情其实也很重要，比如说在英国伦敦的娱乐是如何呢，或者在英国整个来说你们平时出行出游都会做一些什么。
我觉得英国首先就伦敦，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大城市嘛，我觉得就像很多别的大城市一样，城市里你可以做的那些事情都可以做，比如说你去 City Walk， 你去看一些展览，歌剧，音乐剧，这些包括
喝酒蹦迪，
对，喝酒蹦迪，然后去公园，对，所有的这些事情你都可以做，这个没有任何问题。
嗯，
然后周围的话，我觉得和美国相比，可能英国我觉得它的自然风光可能要稍微差一些些。
嗯、
然后因为毕竟它那个小岛嘛，它没有那么多户外的条件没有特别好，
嗯，
但是呢，又因为英国离欧洲大陆很近，欧洲大陆又有，有很多自然风光，比如说阿尔卑斯山，比如说北欧，所以然后你从英国飞过去，可能也只要一两个小时，所以对我觉得还是娱乐方面，我其实会觉得会比住在纽约要方便一些，因为我觉得欧洲大陆的娱乐真的是要。这个是要击败美国北美，因为
真的
北美我觉得只有国家公园，
嗯，
我觉得是比较特别，就是别的地方可能没有，比如说你的那大峡谷啊、黄石啊这些，阿拉斯加这都是很有特色的，
对，
但是比如说你去城市的话，我觉得其实比如说你去 Boston、 Chicago、
San Francisco
你不会，我觉得就是还行吧，没有那么不同，但是比如在你在欧洲的话，你比如说你去巴黎，你去米兰，你去巴塞罗那，都是挺不一样的文化美食，然后各种各样，所以我觉得娱乐方面，我觉得你住在伦敦是要比住在美国更加友好的，我是这么觉得。对，我觉得在英国的小伙伴，大家每年都会去很多次欧洲，就是大家出去小长假几乎都在欧洲的不同地方吧，我觉得是这样。
嗯、
然后，对，是这样的。
对，你都不用想着让一个周末甚至都可以。
对，是，比如说去年的时候周末我们就去了一趟普罗旺斯，看了一下薰衣草，就是去了一个周末，虽然有点累。但是你确实可以做这些事情，就是确实你周五飞过去，周日飞回来，
对啊，就一两个小时，我太方便了。
对对，
在纽约你一个小时可能还没到机场呢。
是是，
对对，所以说你觉得抛开能出去玩的部分，生活在城市的部分，你比如说在纽约跟在伦敦，你会不会有时候？在伦敦的时候一恍惚觉得自己还在纽约。
我觉得人嘛，有时候你在一个地方你就会想另外一个地方。这是人的天性使然。
So true.
对，但我觉得两个地方都挺好的。
对，但比如说对我而言，我前段时间也再去了一次伦敦，我感觉从纽约出发去伦敦真的体验上不会有特别大的区别，就是纯从旅游的角度来说。因为也是讲的是英语，然后也都是国际化大都市，然后像你刚才说的那种大城市活动也都有，我就觉得就仿佛好像也没有离开美国似的，除了都大家说的都是英伦腔之外。对，但你会不会觉得在两个城市也其实在某种程度上非常的相像，然后不如你说搬去什么巴黎，搬去巴塞罗那、米兰住一住，体验会更好，有更不一样的文化和生活。
那我觉得可能确实是吧。说到这个，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我在搬去伦敦之前，我可能并没有觉得说，哦，不同国家的外国人会差那么多。我可能在我的印象里说，哦，他们就都是。比如说西方外国人，就大概是这样一个相同的标签。
嗯，
但是搬去伦敦接触了各种各样的人之后，其实他们还是蛮不一样的。比如说英国人和美国人，他们虽然都讲英语，但是我觉得性格上还是差蛮多的。我觉得英国人的性格就是那种，因为他们确实还是挺骄傲的。然后，这里不是一个贬义词啊，我就是说他们的性格是蛮骄傲的。然后， 他们也不会像美国人那么直接吧。就比如说有一个有趣的例子是说，作为一个骄傲的英国人，他和你在比如说在一个 bar 或者在一个什么地方遇到，和你聊得很高兴的时候，他是绝对不会上来就自我介绍的，他一定会在他要走的时候说，哦，好像还没有问你叫什么名字呢，我叫什么，你叫什么，我叫什么什么，你是你叫什么，就是他只会在走的时候假装不经意的问一下你叫什么或者联系方式，他不会直接上来就问，因为那样他可能觉得自己输了。对，所以就是他的性格，就是英国人的这种性格可见一斑吧，就是说，然后欧洲我觉得不同国家也性格差异蛮多的，比如法国人、意大利人、德国人、西班牙人，我觉得他们都还是挺不一样的。所以如你所说，在不同国家生活，我觉得确实会很不一样。确实是这样的。
对，那你有没有什么跟英国人打交道自己的小故事？
和英国人打交道的小故事啊，我觉得比较让我印象深刻的一点就是，我觉得英国餐厅的服务深度也挺骄傲的。
他骄傲是一种民族骄傲还是什么骄傲？
就我觉得，比如说，我有一个印象就是说，比如说有一次我点了一盘意大利面，好像它有一些问题，然后我就去找服务员，我说这个有一些问题，然后他的态度其实并不是很好，就我觉得普遍来讲，我觉得英国的普通的服务员好像态度稍微没有美国的服务员那么和蔼可亲一点，也不能这么说，好了，这段就卡掉。
对，说到英国人，其实也不得不说英国菜。我们刚才还没有聊到的，就是英国，你觉得是真的就那么难吃吗？反正我的体验的确是也没有什么特别好吃的，唯一好吃就是 fish and chips 炸鱼薯条，还有他们的英式早餐比较丰盛。我觉得除了这两样，我实在是想不到有什么好吃的了。
对，英国就是对 British breakfast 和他们的 afternoon tea。算是唯二能吃的吧，然后 fish and chips， 哦，你居然觉得那好吃？
我不是说好吃，就矮子里面挑高个。英国菜，你说还有什么可以拿出来说一说的？
对，英国确实没有什么英国菜。那
你在那边的生活体验呢？你们比如说都吃啥为主？
我其实在那里吃欧洲菜吃的还蛮多的，比如西班牙、法国、意大利，我觉得还蛮好吃的。我觉得整个卢都的欧洲菜的水平是要比我在纽约吃的要好一些，就至少性价比要好一些。伦敦的那个咖喱特别出名，号称是世界上最好的咖喱。当然这么说可能印度的朋友可能不是很高兴啊，
但是也不会有印度的朋友听这个节目。
但是这是别人告诉我的，他说就是你不用去印度那么远，而且你还可以吃到就是改良版的更适合大城市人的印度菜。对，伦敦的印度菜非常有名。
对，的确我们也去吃了那家叫 Dish Room， yeah， 那家菜真的是非常好吃的印度菜。
对，还有一些中东菜啊什么的。因为我觉得伦敦的移民里中东和印度巴基斯坦都很多，我觉得印度当然美国也有很多印度来的移民了，但是我觉得中东那边的我觉得英国要多不少，所以比如说你想吃一些各家中东菜系，其实对伦敦也会多一些。
对，因为毕竟当年英国也是到处都有殖民地嘛。对，那你有感觉，哎，我没记错的话，现在伦敦市长是不是一个穆斯林？
是，是，他确实是应该是一个可能是巴勒斯坦裔的吧，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对，
就我在伦敦的家其实正好就在他们的最大的巴勒裔巴社区旁边。所以还是能见到挺多的，我觉得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就是形形色色的人里的一种吧，只是他们的打扮稍有不同。然后其实有很多中东土豪的伦敦，所以你去逛那些贵的店里，很多包头巾的土豪在那里的，所以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对，伦敦还是挺国际化的，我觉得是比纽约其实要更国际化一些，因为我觉得纽约还是我觉得绝大多数人还是美国人，但是伦敦的话我觉得非英国人还是比例还是要更多的。
对，那你最终为什么还是选择了回到纽约呢？
就是我回到纽约主要还是因为工作上的一些原因吧，然后 IT 的话在伦敦毕竟还是 机会要少一些，尤其是在经济环境不好的情况下，你其实你能得到的机会并不是特别多，所以主要还是工作上的考虑，然后所以我又回来了然后这是一个主要的原因。其次我觉得就如果抛去这个原因说有什么地方美国比伦敦更宜居的话，我觉得天气是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点。因为伦敦它就是出了名的天气差嘛，然后它冬天特别漫长，然后下雨也很多，夏天很短暂，这些都是确实都是事实。因为在伦敦的话，比如整个冬天几乎每个人都要额外的吃维生素 D， 不然的话心情可能会很差。对，确实因为白天很短，基本上你如果上班的话，你是不可能见到什么太阳直射的，基本上。所以天气是一个原因。其次我觉得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不一定是优点或者缺点了，就是说我觉得伦敦这个如我所说它这个中国人的社区其实还是没有像美国这么大吧，所以比如说你要吃中餐，你要认识很多中国人，不管中国的朋友，就我觉得毕竟中国人和之间可能还是共同语言信任可能会稍微多一些嘛，所以我觉得有些时候你可能还是希望有一些大家都是相同背景的朋友，那的话我觉得你在美国还是更容易实现这一点的。
是，
对，我觉得除此之外我觉得伦敦其实也是确实还是一个挺好的，挺适合大家去体验或者定居的地方的
送上一张好人卡是，而且的确对我们行业来说我觉得这的确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吧，美国还是赚得多吧
哎呀现在这是，但是现在这世道也是不好说呀，
对，是因为现在这个世道在美国也更容易被裁吧，因为在欧洲这种就业保护是更好一点，不能随随便便把你裁了吗？
说起来这个又有点意思了，因为就咱们公司去年裁员的时候，欧洲的裁法确实和美国不太一样。美国是直接发邮件就裁掉了嘛，然后欧洲有些国家比如德国，比如法国一开始就不裁，只有自愿退出然后德国开始打算裁，后来发现太难，然后也没有裁。然后裁的比较多的就是英国和苏黎世，然后英国的话就是他们的法律要求你要裁很多人的话你要先选出一些员工代表，然后员工代表和公司谈判确定一个规则，然后基于这个规则然后从所有员工里选人，那这个规则可以说好了，我们给每一个人比如每个人去年写了多少行 code， 然后我们给他培训一下就是这样的类似的实际的规则，而不是过于主观的规则，他就是为了要保证这个裁人是公平的，然后所以他就是说要双方同意一个规则，然后根据这个规则裁。当然实际操作起来因为我没有在这个员工代表里啊，所以我具体不太清楚，总之是他们这个过程持续了很久，就是说从宣布要裁人到最后知道谁被裁可能过了将近半年。
我的天哪。
对，所以就是说好的一方面是给了被裁的人足够的心理时间做准备，坏的方面是就是所有人在这个阶段都是比较焦虑的，因为你的命运就还没有知道，所以
对，是的，的确，但我就能明白嘛，就他们这样的的确是为了能保证公平透明嘛，因为虽然美国这边也经常说公平啊透明，但比如到了裁员这种事情永远不知道到底公司是拿了什么原因什么标准把你裁了，对，然后而且也是说裁就裁，你根本没有任何保护，当然有一些法律上保护比如说两个月的保护期之类的，但是的确就是你作为一个员工还是没有什么话语权，而且就是真的是说被抛弃了就被抛弃了
就是这样的，大多人认清自己的命运，
是感觉在美国工作也相当于就是买一只高风险高收益的股票英国的话可能就跟保险一些，我觉得好挺有意思的。那最后还有什么想跟大家分享的建议意见或者是小故事吗？
那说起英国我觉得我有一个我想说的事情吧，是我自己的反思吧，我觉得就是说我 因为美国其实是我第一就是大学毕业来美国嘛，所以美国基本上就是我在去异国前，美国我在美国的经验几乎代表了我对所有的国外这个标签的认识。
对，
然后每当我说起说国内国外，那就是中国和美国，
嗯，
就是其他部分的这个世界上其他国家，我其实是可能有意无意就把他们忽略了。
嗯，
然后当我在英国生活之后，他就说好了，现在你意识到就是说美国只是世界上的这么多国家里的一个，
嗯，
每一个国家其实都和它不一样，都有它自己的特点，就它美国并不代表国外，我觉得这是对我一个想法上的改变吧。比如说美国的有很多事情你习惯了你可能都意识不到，但是它可能确实是不合理的，
嗯，
比如说它的医疗，比如说它的我们说过它的很多事情搞得那么复杂，对吧？
小费
对，小费，这就是，对吧？
嗯，
我觉得对，所以说在另外一个国家生活之后，我觉得这一点是让我觉得对我比较大的一个影响，因为我说我开始意识到说好了，这个世界上是有很多不同的国家，有很多不同的人，就是当你思考的时候，你不要觉得你看到的所有的事情，也不要觉得你看到的国外就代表了国外，国外它其实很多，有很多国家。
对
对，包括我去年去非洲之后，那非洲那么多国家也都是国外，他们也都，那他们就更不一样了。
对，
但是我们之前可能，至少我之前吧，可能都没有注意到他们。
对，我觉得你这个说的非常好，就是不要把很多事情作为理所应当，或者是就是所有人都应该怎么过，或者这事情就应该怎么发展。你去了更多的国家，看到更多的可能性，相当于是也是 open your mind， 就是把自己的思路打开了。不是说这个事情我们就应该接受，比如说哎，那小费这个事情是不是我们就可以想办法，算了，也没有什么办法在美国还是得给，但是其他就是的确或者有另外一种活法。
对，我觉得是吧，我觉得当然我们能改变的事情很少，但是你可以选择相信一些不同的事情，或者说你内心的秩序觉得什么是合理什么是不合理的，你可能会有一些看法吧，对吧？美国它只是一个国家，它并不代表了，并不代表真理，也不代并不代表任何事情的终点。
对，
嗯，它只是It is what it is
对，讲得非常好了。对，然后最后了解那么多之后，就可以自己用脚投票，然后到底要去哪个地方定居。对，我觉得也是对我来说一种幸事吧，我们至少还有这样的选择权，可以去了解各种各样的国家城市，然后再去做出自己的选择。
嗯，好的好的，谢谢刀哥给我一个机会分享
也特别感谢小伙子来到我们的节目，我觉得也加深了我跟大家对伦敦的一个理解吧。对，大家也可以考虑考虑，如果大家有什么想法或者是感想问题，也可以在留言区提问。那么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